拉伯的末世，底但接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个你们看，在原文是很加重的语气，原文是看那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当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我想我们今天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到现在我想凡是今天来到的应该不是第一次，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复习，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主说的最大的一个预言，就是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但是到了路加福音，主不光告诉我们说看那无花果树，也告诉我们是看那和各样的树。因为我们说过，路加福音的视野乃是个国际的视野，不光是集中在以色列，现在不光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也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那我们说过，无花果树发芽，根据马太福音24章，很明显的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那么果然这个预言也应验。那么现在呢，最奇妙的就是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芽，各样的树也要发芽。那么我们就这就告诉我们说，圣经中曾经与以色列对立过那些古国，那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应该也要复国的，也要复兴的。那么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夏天近了，那么我们知道主实在是回来的时候非常近，那我们的确是非常逼近四更天。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知道到底各样的树是哪些树，我们不能凭着自己来解释，我们必须照着主的话来解释。那么我们曾经根据但以理书已经找到另外一棵树，它的命运好像和无花果树是一样的。无花果是怎样的？从根开始枯干，那么另外一棵树呢？怎样只剩下树墩？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不光是无花果树发芽，结果这棵树呢也发芽。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不再重复。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在1990年代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的的确确，那个巴比伦的势力的确重新抬头了。那么结果，虽然今天呢，可以说虽然今天呢，可以这个在战争已经告了一段落了，但是我想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亲眼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进一步就是像昨天下午就是像昨天下午我们提过的，那我们就需要回到旧约里面的大先知书。那么大先知书呢，尤其是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你发现它的结构很有意思。我们说过，耶利米书呢，从第1章到52章都是讲预言。那么前面的45章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然后后面呢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所以特别是指着历史上的这些国家说的。所以尤其大家记得耶利米书第46章那里明明讲的列国，所以这个列国呢就是各样的树。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到底当初和以色列对抗的对立的那些古国是哪些古国。我想我们昨天大概看了一下，那么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重要的点是什么呢？重要的点就是它是历史上的。 那么为着给大家印象深刻呢，我们再复习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因为等一等我要再提起来，那就是耶利米书第49:28，我们看一下28，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基达呢，是指着今天的阿拉伯半岛说的。那不过呢，这里的基达或者今天的沙利阿拉伯，不是现在的沙利阿拉伯。我们知道这个沙利阿拉伯最有名的两座城嘛，回教的两座圣地，两个圣地，一个是麦加，一个麦迪纳。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沙利阿拉伯。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沙利阿拉伯的时候，那么记得创世纪就已经提起，就是哈菲拉。哈菲拉呢，就是今天的沙利阿拉伯。那对了，我们给大家一份很简单的讲义，就是圣经预言古今专有名词的对照。那么这个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的。那个哈菲拉我是漏掉了，所以你们可以填上去，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的哈菲拉，事实上就是今天的这个沙特阿拉伯啊。那么好了，所以呢，这里讲到这个基达，那事实上呢，就是指着沙特阿拉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以斯玛利呢，一共有12个儿子，所以我们知道以斯玛利一共有12个族长。那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呢，对于雅各的12个支派大概有印象，但是呢，对于以斯玛利到底他们有哪几个儿子，可能就没有印象了。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个以斯玛利的大儿子叫尼拜约，二儿子叫基达，所以后来呢，圣经由基达来代表，就是以斯玛利他们最早发源的时候，就是在阿拉伯半岛。那因为他们在阿拉伯半岛，所以呢，圣经就用这个基达来代表那块。那今天就政治版图来说，那不光是沙特阿拉伯，严格说了也包括也门，应该严格说了也包括其他在半岛上面的国家啊。所以我想在圣经里面整个笼统来说就指的基达，因为我们要记得这个最早的时候，那么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那么多半是在那些地方。那如果大家如果读这个圣经，读旧创世纪，你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些以斯玛利的后裔，他们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那么想想看啊，如果这个5个手指头是代表这个迦南以色列的地的话，那么它以色列地刚好是南，是可以说是好像有一点像加拿大，它是从南到北，所以可以分作5个大的区域啊。那么这个最这边呢，就是沿海的平原，然后呢就是中央山脉上面就有耶路撒冷，有希伯伦，有伯特利，这些地方都在这里，还包括拿撒勒。然后过来的呢，这一带就是约旦河谷，包括死海啊什么在里面，约旦河还有约旦河的两岸，这都属于约旦河谷啊。那么再过来的就是外约旦山脉，就是包括今天的约旦了，像摩亚地了，以东地的亚门了，那么这个通通属于外约旦。大家还记得那亚沙龙呢？他的头发不是，因为他头发，全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头发很长，而且很美，很非常俊美。结果呢，你记不记得他这个经过一个森林，是个橡树，结果他的这经过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就卷在橡树里面，后来他就被敌人就捉住。那么这个所发生的是通通是在外约旦山脉啊。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以色列人住在这里，就是非利士人住在这里，那么亚门人、摩亚人， 你再往北一点就是叙利亚人，就是亚兰人，那么还有再下来的话就是这个以东人都在这里，所以这个都是众弟兄。那所谓众弟兄以东呢，那就是这个就是沙漠了。所以如果大家注意这个以色列地的话，事实上是，那么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呢是住在哪？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这个就是沙漠。那么沙漠往北一点叫叙利亚沙漠，往南一点呢就是阿拉伯沙漠，然后这个阿拉伯沙漠一直延伸到什么？延伸到波斯湾区，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拉伯半岛。那么这里的基达呢，就是指着那块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早期的时候和以色列对立的，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包括这块地方，所以圣经称它做基达。不过这个基达呢，在那个时候是，这是指的历史上的基达。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是东方人，看见吗？而且讲到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的这个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所以这里讲的羊群，讲的骆驼，又讲的东方人。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基甸那个时候，你记得米甸人其实就是从沙漠来的，就是东方人啊。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是带着帐篷啊，还有带着什么？还有骆驼。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点，他们实在说来就是游牧民族。那么他们主要的就是以那个地方做他们的根据地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可以说如果讲到列国的话，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在历史上呢，这是一个和以色列对立的，那个时候已经对立的一个国家啊，一个实体，可以这样说。所以呢，这个都是历史上的。所以你如果把这些都读过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晓得这里面有讲到亚兰就是叙利亚，还有埃及，还有以东就是今天约旦啊。约旦是指着从以东地是指着从红海到死海那一段是以东地。然后你这个约旦河外的山脉，如果过了再往，就是到了死海再往北走，大概走到死海一半的那个地方，那就是摩亚地，那个就是圣经中路德，你记得吗？路德就是从那里来的。再往北一点就是亚门人的地，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亚门人了，摩亚了，那么这个是与以色列为敌的，曾经为敌过。那么再往北走就是大马士革，圣经又讲了亚兰事实上是什么呢？亚兰事实上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那么以兰也提到以兰是什么呢？以兰就是什么？就是波斯啊。所以我们大概把它整理了一下，那么就放在这里，让大家看的时候呢就比较有印象。那我是希望大家这次我们读过了以后，大家回去可以把他们再复习一下。不过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耶利米这些的预言，在耶利米来说还没有发生那个时候，所以对耶利米来说是发生在未来，可是对我们来讲，这许多的预言已经应验，所以这是耶利米大部分已经应验，当然还有少数没有应验啊，可以说主要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不同的地方。那么以赛亚书呢，我们说过以赛亚书是66章呢，它分成39章跟27章，就好像旧约39卷跟新约27卷一样。那么这个前面的39章成为一个单位，那么36、37、38、39这4章呢是历史，你若去读的话。所以真正的预言是从第一章一直到35章。那么35这一段呢就很像耶利米，就是前面12章是讲的无花果树，然后呢从13章一直讲到35章，那么那里就讲到各样的树，讲的列国。那不过现在有一点我们昨天已经说了，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它的重点呢是种在末日的无花果树，就是说讲到以色列人在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所以那里面已经预言，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在 如果你比较以赛亚前面十二章和耶利米前面四十五章，你发现这里面都有预言。但是呢，就耶利米来说，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对于以赛亚来说，他的时间看得很远，所以主要的这个无花果树所讲的是指着末日的无花果，末日的无花果是指着末日的以色列的情形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印象很深刻。那么从十三章开始，我们昨天是讲到这里嘛，所以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五章，那么你就看见就是关乎列国的预言。那么现在呢，是从巴比伦开始讲起，然后呢从巴比伦讲完了以后，下面接着下去的呢，就讲到腓力士，然后讲到摩亚啊，讲到亚，然后呢就讲到大马色，讲到亚兰了什么这些。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名，这些国家事实上耶利米提过了，但是我讲过那个性质不一样，就是耶利米是给我们看见已经成为历史，走入历史的那个圣经中的古国和以色列对立的。但是以赛亚书呢，因为他一直讲到，特别讲到三十四章三十五章，你若仔细去读的话，那个都是讲到最后大灾难，讲到主要回来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列国多半都指着末日的列国来说，末期的列国来说，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你把他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对照，你就可以找到到底哪些国要重新抬头的。当然有的像以埃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像叙利亚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呢很可能就谈不到复兴，谈不到复兴。但的的确确有些国家是消，像摩亚是消失的，以东是消失的，的确是消失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呢很稀奇，这个以赛亚讲到主回来以前又讲到以东，所以可见以东势力要重新抬头，所以可见摩亚呢一定那个势力要卷土重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你这一对照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呢哪些各样的树也要重新抬头。所以我想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就是说前面十二章讲的以色列怎样是讲的末日的以色列，那么同样的巴比伦，这里所讲的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这里的腓力士是讲末日的巴比伦，腓力士这里的这个这里的亚兰是指着末世的亚兰，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这里的基达乃是指着末日的基达。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圣经对于基达的描写就不一样。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我们只能重点的啊，能够把这个以赛亚书几个比较特别的，我们把它点一下。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些古国都是圣经中的古国，尤其我们可以这些名单可以从耶利米书就找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呢，等到以赛亚书再提的时候，以赛亚是把时间望远镜，把它就是用时间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很远，一直看到主回来以前。所以呢这就是以赛亚预言的特点，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记住了。所以你看，所以现在这个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事实上来解释主耶稣的预言，这些先知都不是最大的，最大的先知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他说了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呢，最大的预言就能够把旧约的这些预先之书就能够把它这个就能够把它综合起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你等到明白了主的预言以后，主耶稣所说的预言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预言，还有呢耶利米，那我们就会清楚了。我想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大家以后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就比较容易懂，因为否则的话，因为预言就是预言，预言就是要应验的，那么到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概念就没有，但现在这样的话我想大家就会有概念啊。那么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时间还是很有限，所以呢我还是蜻蜓点水似的，那么稍微点一下让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概念。那么十三章很明显这里讲的巴比伦，不过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呢不是 历史上的巴比伦。历史上巴比伦在主前539年，那棵树已经被砍倒了，只剩下树墩了。我想这个都大家都是清楚的啊。但是你怎么知道13章这里是讲的末世呢？末日的巴比伦呢？因为你看哈，这个很明显，这个第五节告诉我们打仗是不是？你看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然后第六节他下面怎么说？所以你看这个读圣经要读它上下文的嘛。那么第六节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华的日子近了。那么耶华日子在圣经里面简单的来说就是指着末日来说，简单的来说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个要回来以前，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个大灾难那一段时间说的。比方说这个主的日子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七个碗那个时候的日子啊，尤其是七个碗，七个号跟七个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日子。所以那段日子很可能是2520天。所以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的最后2520天。那么而这个最后的2520天在旧约里面就称它做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大家如果读以赛亚书也好，读约珥书也好，只要或者读西番雅书，只要读这些书，只要讲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就指着那一段可怖的恐怖的日子来说，在主耶稣在主要回来以前。那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个日子和新约所说的基督的日子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指着那一段，那就是指着主的脚要踩在橄榄上以前。那么基督的日子或者主耶稣的日子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这个我顺便提一下，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啊去看它。所以你看，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所以可见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五节，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在大灾难还要快到以前，事实上呢，巴比伦已经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这个巴比伦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在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巴比伦是末世的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历史上巴比伦我说那棵树已经砍掉了，那如果末世巴比伦存在的话，那很明显证明什么？这个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否则怎么会有末世的巴比伦呢？然后再加上这个启示录第17章、18章都是讲到巴比伦，那么那个巴比伦很明显的证明说巴比伦一定是重新抬头，否则怎么巴比伦倾倒呢？所以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历史上的巴比伦，那么而且呢有末世的巴比伦。所以可见呢，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末世的巴比伦兴起了。那至于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后的演变是什么？最后的演变，巴比伦城要成为中东的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因为你根据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里的描写，它很明显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金融的中心。所以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敌基督有两个中心，这是许多是普通读圣经的都忽略的。要么就是大家相信敌基督是从中东出来，要么相信是从罗马，其实两个都对。因为那个敌基督那个兽是从海中上来，那结果你没有想到它有两个中心。因为罗马有东罗马跟西罗马，这个东罗马的中心是罗马，西罗马的中心是罗马，这个东罗马的帝国的中心是君士坦丁堡，是两个中心的。所以将来的敌基督也是这样子。所以一面你看见他的确是以罗马做政治的中心，但是的确就做宗教和经济的中心来讲，那是巴比伦。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虽然今天伊拉克打了败仗，他不过是换了个政权而已，我们还要看将来到底他怎么演变。但是根据圣经毫无疑问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知道说，将来所谓敌基督的国，他这个他能够掌权全世界，那么不要忘记，这有一部分是在地中海的这一边，那么罗马所谓古罗马是在地中海的这一边， 但是大家不要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国呢，事实上是一面是指罗马，一面是指巴比伦。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看到末日的巴比伦，就是当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他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可见还没有到。在还没有到以前呢，那现在告诉我们说，结果一个什么情形呢？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巴比伦居然和全世界为敌。怎么知道？你来看这段圣经，他说我吩咐我所挑，第三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我要城中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许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那么然后他们预备打仗，那么和谁对抗呢？当然是和巴比伦对抗。所以可见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呢是巴比伦这个势力居然能够挑战全世界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那个初步的应验是应验在波斯湾第一次战争上。因为波斯湾第一次战争，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伊拉克的确挑战的是三十几个国家，没有问题，包括这个阿拉伯国家都在的，三十几个国家没有问题的。那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所以在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而且呢它能够震动整个的世界，他能够居然能与全世界为敌。那么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所以你看见这个许多的国聚集轰嚷的声音。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那么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从哪里来的呢？对伊拉克来讲，对于巴比伦来讲，最远的这最主要的敌人从哪里来？他们从远方来，而且从天边来。对伊拉克的人来讲，美国人根本是从天边来，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很明显的，我们所在的这个时候，我们不敢说我们说这个只是什么，这是初步的应验，也是局部的应验。那么等到完全的应验，还有呢这个最终的应验，那是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你看哈，第五节，他们从远方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那么你看，那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结果没有毁灭这全地，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战争还没有完，这个波斯湾战争不过是第一次而已。那么这个战争是一直要延续到什么？一直延续到最后巴比伦发展到一个地步，那最后呢，你看那个征战是要导致整个全地毁灭的。所以这个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在主回来以前所要扮演的角色。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实在说来是应验在我们的初步，我讲初步的应验不要忘记啊，初步和局部的应验很明显的是已经开始了，从199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既然有第一次，而且最后是要到毁灭全地，意思就要等到那是指着一直到大灾难，所以就证明说这个波斯湾的战争有第一次，但是呢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或者第四次，我们不知道。那果然我们这一次所经过的很明显是第二次，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应验这一段圣经。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这段圣经才完全奇妙的应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这里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第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来攻击他们。好了，那么假定到了主回来以前，那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最后，我们说最后的结果是毁灭全地，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最后巴比伦倾倒了，是谁叫他倾倒的？神用什么来审判巴比伦？最后那么这个你读旧约新约就读不清楚了。 你的启示录没有答案，但是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这个十三章十七节。所以这里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所以最后叫巴比伦倾倒，末世的巴比伦最后倾倒是谁叫他们倾倒呢？是马代人。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个圣经中的波斯马代也是古国，毫无疑问的。那么根据这段圣经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代有一天要复兴的，然后是马代才叫这个巴比伦亡国的。那么也许大家会说，这个马代会不会是指着历史上公元前5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古列将军就把以色列灭去，所以有人说，那这个会不会指那个呢？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一段是指着末世的巴比伦来说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古列将军呢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不能张冠李戴，对我们中国来讲都差不多，其实不一样。你若稍微有点历史常识，你就知道说古列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所以神是用波斯人对付了历史上的巴比伦，结果神要用马代人来对付末日的巴比伦。那么这个马代人是谁呢？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在报纸上所看见的库德族人。这个所谓库德族人在哪里呢？库德族人就是在伊拉克的北边，那么然伊拉克的北边，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土耳其的南边，还有一部分靠近伊朗那块地方，所以那一块地方叫那一块叫做 Kurdistan。 那不要忘记，这个地方通通是库德族的领域。那么这个就是这些人什么呢？这些人就是圣经中的马代。那么现在不要忘记，除了以色列人曾经是没有家园的那么多之外，现在剩下没有自己国家的到处漂流的是谁呢？就是马代人，就是库德族人。那么库德族人他们所在的是山，那带都是山地，所以大家如果这次在波斯湾战争，你看那个电视上的画面，一到了库德族那一带，你看就比较清脆，南边的确是黄黄的一片啊，北边那个整个的情形就不同了。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空中花园的故事？空中花园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他娶了个马代的公主，这个马因为马代的公主是从山地来的，高山来的，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一看一望无际的平原，我看那个地方很像 Kansas 这一带，一看上去平平的，看不到高山，所以呢他就很想家。这个马代公主就很怀念她的家，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呢就为了安慰她，叫她不想家，所以就在巴比伦呢就做了空中花园，有很多的假山，很多的假水，那么这个后来就变成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七大奇观之一。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能安慰马代公主，你就知道这些人根本是从山地来，从北边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眼睛可以睁着看，如果我们的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你看见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不光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那如果有一天巴比伦真的倾倒了，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你看见他会亡在谁的手里呢？是亡在库德族的人手里。那么这个，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库德族还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家园，但是非常可能到了主回来以前，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就很一就建起，就好像就好像以色列一样，他们真的有他们自己的家园。那么这次波斯湾第二次战争，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本来美国已经算好了，他有一部分军队，他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武装师，是要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的。那么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然后呢，这个南边的跟北边的夹攻，这是本来美国他一直希望的。结果后来你看见这个谁投了否决票呢？土耳其投了否决票。那这个当然起头是美国没有想到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知道这是土耳其国会做的事，他们投票做的事嘛，他们不让美国经过就是不让美国就完了。我再说，这是世界上的政治板块，在那里投票举手， 那个举手他们是有很多的理由不让美国从那里过去。那么起头其实他们也让啊，因为到底这个金钱的攻势，那么这个今天土耳其需要钱，但是后来你看美国人没有想到，他们很失望，居然他们真的就不让他们经过，不让经过，那么好了，就整个的棋这一做一步棋，这一局的棋就打乱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二这一次战争以后所经过的事。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这个土耳其不能经过，所以呢美国和库德族的那个合作就密切起来了。所以实在说来，北边攻打北边摩苏的时候，摩苏尔这个地方在旁边，在东边一点就是尼尼微。所以这在北边最重要那些几个战役，在北边最重要都和库德族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眼睛睁开，今天不错，很明显，今天土耳其最怕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库德族和土耳其的联合起来独立了，那对他们要构成威胁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这些政治板块搬来搬去的时候，你慢慢你会发现，现在土耳其库德族，你无论如何，他在这一方面得了美国的支援，一方面从很多的地方来讲，他的确得了很多政治上的好处。那么将来到底怎么样的演变，我们不清楚。所以现在大家看见吗？如果讲到各样的事物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有巴比伦，还有马代跟波斯。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如果有一天真的把这个把巴比伦让巴比伦倾倒了，那么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本来这个银凶就是指着波斯跟马代来说的，所以古时候的波斯帝国就是波斯和马代的帝国。所以如果这些古国有一天要复兴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那在历史上的你看见是波斯人就是巴比伦呢是亡在波斯人的手里，那么到了主回来的时候呢，巴比伦是亡在谁？亡在马代的手里，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库德族。所以这个你看这一段的圣经，毫无疑问的都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这个末日的巴比伦来说的。所以在这里，现在我们又能印证那棵树，对吧？那棵树果然到时候又复兴了，所以我想这非常清楚。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起以后，那么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就很清楚了。的的确确，在主回来以前，你看巴比伦的势力要抬头，然后你看见现在以后，你注意这个伊拉克和库德中间他们互动的情形。那么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是朝着这个大趋势，是朝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方向。那么在这里我顺便提起很有趣的，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的，我们好不好看一段，还有一段是关于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巴比伦，但是那一段呢在历史上没有应验，但在这一次大概在最近应验。你看啊，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利米是第五十章呢，这里有一个战争，也是巴比伦的战争，也是巴比伦的战争。那么这一次的战争呢很特别，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呢，你就发现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应验的，历史上没有应验。所以你读圣经这样，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应验的，那么多半呢，因为它是个局部的应验，在最后完全的应验是指着在主要回来以前才完全应验。所以现在呢，我指一段给大家看，第五十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的你的去行，境内有大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战役，那么这个战争呢很明显的是巴比伦卷在里面，因为很明显的是攻击巴比伦嘛。但是很有意思，这一段圣经啊很明显的没有完，在历史上没有应验。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的巴比伦呢，向来在圣经里面称作示拿地，圣经从来没有讲说米拉大翁之地，所以这里呢是讲的米拉大翁。那么而且呢，讲的巴比伦向来是以巴比伦城来做代表的，很清楚的。但这里呢讲到比哥的居民，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米拉大翁啊，你把它根据学者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呢，这块地指什么地方呢？这块地严格说来呢，是指的靠近波斯湾的那块地。这伊拉克我们说过，北边是古时候的亚述，南边是古时候的巴比伦。但是呢，南巴比伦是靠近什么？南巴比伦是靠近这个波斯，靠近什么的？靠近波斯湾战争，波斯湾那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这里的米拉大翁呢，事实上不是指着整个的巴比伦，是指着巴比伦南部，是靠近波斯湾。这个米拉大翁呢，事实上呢是一条河的名字，那条河的名字意思是苦河，就像苦海一样， Bitter Lake， 它是 Bitter River， 它是苦河。那么苦河所在的那条河呢，这一次这个联军呢，这个从科威特上去的时候一定经过的，所以这一次联军所上，就是一刚开始打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什么呢？就是米拉大翁之地。很简单，刚开始就是米拉大翁之地，还没有到巴格达以前，那一带通通是米拉大翁之地。所谓的苦河呢，就在那里。那么比格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比格，一个是指着区域说的，一个又指着城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纽约是个区，你可以是个 state， 是个省，但纽约也是个城啊，有纽约市，所以这个比哥就这个意思。所以比哥的居民，这里很明显指着比哥城的居民。但是比哥城在比哥在哪里？比哥那块地呢，就是就好像纽约 state， 纽约州，事实上呢是很大的一块。那么这个比哥呢是纽约州里面，然后现在有个纽约这个城。那么一样的道理在这里，就是说那我们要问比哥什么地方。比哥呢是在巴格达，以巴格达做基准的话，是巴格达西北边在底格利斯河东边的那块地方叫做比哥。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城是什么河流过去的呢？是幼发拉底河流过去。所以真正代表巴比伦的，无论是在圣经历史上，很明显都是以幼发拉底河做代表的。但是呢，这里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中心呢，从幼发拉底河转到什么？转到这个底格利斯河去。那么现在在这个比格区呢，在底格利斯河，所以整个政治的重心啊搬个家了。不，你我想大家如果有概念的话，很可惜我们这次没有地图哈。那么我们这次是在开了一点快车，因为实在希望能够在最短期间之内，希望能够得到最多。那最好的，其实我这个都在我电脑里面，有很多的图片呢，什么大家看看应该就会很清楚了。不过那样的话呢，就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回去你们自己好好的，我是建议，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帮助别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收集一点什么地图啊什么，就那么尤其这次波斯湾战争啊，第二次战争有很多很好的地图的，我很有的时候他们所送给你都丢掉的，其实那是很好的地图。那么你会发现那个整个的这个伊格拉克，你会发现有两条河嘛汇聚在一起，然后到波斯湾去嘛，到波斯湾，流到波斯湾。所以这个左边这条是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叙利亚，那么右边这个靠这边的就是底格利斯河一直往上走的。那么这个就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圣经这个伊甸园里面四条河里两条河，底格利斯河是第三道，这个是第四道啊，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巴比伦向来的重心，政治重心通通在巴比伦嘛。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战争呢，一定不是历史上巴比伦，历史上巴比伦根本是巴比伦做中心，根本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是以幼发拉底做主要的嘛，很明显的。 但是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战争，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已经不是历史上了。因为什么？你看见他整个的这个讲到一个能代表巴比伦的城的时候，是从哪里？是从幼发拉底河转到什么？转到底格利斯河去。所以这里很明显，这里的比格应该指着今天的巴格达说的。那么大家不要忘，在历史上有两座城，一座四方的城是指着巴比伦，还有一个圆的城，那是有名的圆的城是指什么？指着巴格达。那巴格达是在伊斯兰帝国全盛的时候建的一座城。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次为什么整个回教世界一直注意阿拉这伊拉克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因为对于回教徒来说，巴格达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好像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重要性一样。所以等到这个伊拉克大势已去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在这个阿拉伯心中那个打击不知道有多大。你知道你今天你讲的耶路撒冷是和以色列分不开的，今天你讲巴格达是和回教徒分不开的，所以这点我们要懂得。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一段的预言呢，事实上不是历史上没有的，你看没有应验的。所以什么时候应验呢？就什么时候这个你从一个大城从什么从幼发拉底河转到底格利斯河。那么今天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有一个战争你看见和这个比格有关系，不光和比格有关，彼得有关系，比格有关系。现在比格呢能够代表巴比伦，那毫无问题的，今天巴格达当然代表整个的伊拉克。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预言很有意思，你如果真的把这些读起来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叫人跌破眼镜在哪里呢？这里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王之地。大家不要忘记米拉大翁已经是伊拉克最难的了，但是圣经每次讲的上去是什么？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往北去，下去是指着往南去。所以这一次打这个仗的时候呢，不是往南去，是往北去。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就知道，公元前539年，当这个巴比伦沦亡，这个倾倒的时候，他的敌人从哪里来？从北方来。他的敌人就是古列家人从北方来的。所以如果这个没有应验在历史上，如果应验在历史上的话，应该是下去不是上去的。所以这个没有应验在历史上，但是呢很明显的，这一次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是这一段圣经的初步的应验，或者说是局部的应验。那么所以从头到尾你看稀奇不稀奇？为什么这个土耳其那个国会举手，他们就是反对美国进攻。所以如果那一次他们让以色列过去的话，那么那么就不能说是上去了。结果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航空母舰也好，无论是军舰也好，飞弹也好，你看不管怎么样，通通是从南边去的。那么大家都心里很清楚，本来是要从土耳其过的那个师，那基建化师，那么最后就掉到什么？就经过红海，又掉到南边来。所以完完全全就像这里所说的是往北去的。那么现在大家特别注意第22节，境内，那是指比格境内，说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那我再说，这是初步的应验。巴格达两次战争，波斯湾两次战争，我们亲眼在电视的画面上，我们看到那个大毁灭的响声，那是毫无疑问，第一次好，第二次，那么第二次跟第一次不同在哪？虽然隔了12年，那第一次的这个炸弹是镭射导向的，或者激光导向的。那么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次第二次的这个飞炸弹呢是什么？是这个卫星导向。那因着卫星导向的缘故，它非常的准，所以这个炸弹炸下去的时候啊，它可以决定这一座墙是往这边倒还是往这边倒。 那往这边倒大概压在海山的身上或者侯赛因的身上，要这边倒就会造成伤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这一次战争跟上一次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有人称作这个战争叫做数码战争或者数位战争 digital war。所以大家就很这个阿兵哥就拿了这个 laptop 这个到处跑，那不光到处跑还不要紧，虽然前面看不清楚，但是不要紧的，是天上长眼睛的。这个天上长眼睛告诉你说这个敌人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你就闭着眼睛开枪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战争是这样打的，这次这样打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完全叫海山根本跌破眼镜，他起头以为说这个全世界都反对了，根本仗打不起来，然后如果再把美国再拖久一点的话，那美国拖久一点，死伤一严重就不行。那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兵是少爷兵，吃不了苦的嘛，很清楚的，对不对？你这个怎么可能？所以他看得很准很准，美国人不会打仗的，不可能打赢的，那一定伤亡惨重。所以你看这个反战的人说，如果这一次你要把巴格达拿下来了，美国人最少要死几千人以上，甚至几万人，他们都讲过，你最少，他们有人说你要把这个600万的这个城拿下来，那么你这个你要不知道多少的兵力。但是后来完完全全叫人想，根本没有想到的，根本没有这个稀奇的很，这个战争就是很快很快的就结束了。所以，但是不要忘记，目前我们所看见这个只是什么？只是初步的应验。所以下面怎么说？他说巴比伦，他所以说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那巴比伦很明显的变成全地的大锤，那么所谓的这个大量杀伤的武器的确变成全地的大锤了。因为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武器已经放在弹头上了。那么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如果海山能够发挥它所有的剂量的话，那可以毁灭整个的人类。所以圣经说的三分之一不稀奇，因为你讲到细菌战，你讲到这种这个生物武器，那实在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天良的丧尽天良的话，你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尤其这个一些研究这些的人，你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一个新的病毒一产生，就根本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发生。所以上次狂牛症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英国人就怀疑说这是不是 Uncle Saddam Hussein 做的啊？那么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他做的为什么不在美国做？没有人知道，因为你如果到农场去，谁真的就这么一针下去，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好像天方夜谭。所以你看整个的伊拉克变得叫全世界非常的沉重，没有错，大家知道他藏了15年，而且他自己说他有，而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是有，而且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根据情报，其实萨丹胡森是等风向，如果风向对的话，他可以发挥他的武器，但是后来那个风向一直是对着他自己吹的，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了今天21世纪了，还讲一阵风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吗？没有错，当初是一阵风叫红海分开，然后以色列人就去，那当时是神迹，今天同样是个神迹。今天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为什么萨丹胡森不能用他的生化武器？那次是有啊，现在有没有？大家打问号。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啊，为什么他使不出来呢？你看见，只要那阵风，你相信吗？只要那阵风是对着他的，不是对着敌人的，你看他就没办法发挥，那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所以这个海山当然现在是不知道是生是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的的确确它曾经是个大锤，你看见吗？对于整个的世界都是很大很大的沉重，大家一致觉得要让它这个一定要让它这个自动的销毁啊等等等等。这个当然因为不要忘记，就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确销毁了很多，那么联合国这个都有一些数据的，我们知道哪些就证明它从前的确有过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呆鸡就是他真的会化暗为化明为暗，那么他真的会把它藏起来。那么一个人要藏东西，你很别人要找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藏了这么多年，那的的确确可以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可是呢，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是好像什么，好像是这个大权力的大锤一样，但是何进砍断破坏。那么这个预言真正的应验是到什么时候呢？真正的应验是要到什么时候呢？是要到这个是要到主回来的时候啊。所以我想这个还没有完全应验，所以这一次还没有完。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有人在这一次战争以前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美国这样打伊拉克，如果伊拉克是指着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的话，那美国这样对付伊拉克不就反抗神的旨意？所以人的想法很简单很单纯，但其实不是这样。你知道这一次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把伊拉克消灭了，如果把他的油田占了，如果把整个地方都消灭了，那么当然这和这些预言完全合不起来的。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今天布希也好，他们也好，你看从表面上看，他们当然经过了很多的筹划什么，那个筹划的结果什么？筹划的结果就是说，这次呢，我们只是换政权。我们只是把政权换掉，我们要保留他的石油，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所以你看见他的这个所有的军队到了以后要保护石油，他说这个石油将来是他们的。那不光如此，现在炸弹还不能随便炸所有的桥，不能炸所有大的 building， 你只能炸政府的，只可能跟海山这个萨丹胡森有关系的，其他你不能炸，因为炸了以后你还要建设。所以你看你要保护他，所以呢打这个仗不光要叫你自己的伤亡减到最低，你还要保护对方的百姓，叫他不要伤亡。这个仗在打以前我们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你话讲得很好听，是不是？当然全世界没有想到说12年以后这个武器跟12年武器一不一样，他的的确确是这一次的战争可以说是动手术的战争。这个一刀下去不是把一块肉就挖出来，他一刀下去是他可以选择这一块是坏的细胞，那块是好的细胞。那么当然没有一个动刀没有伤到好的细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的的确确那个伤亡是减到最轻的，结果这个人可以救活的。但这个战争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你去看整个战争是没有的，这是第一次，这个是第一次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这样过的。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打这个战争？打这个战争的意思就是说，伊拉克不能动，只能够动他的领导阶层的人，把海山换掉就可以了。那事实上很简单呢，那个所有的这些人就在那个扑克牌里面的几个照片里面都在里面嘛。海山是第一个，还有其他的人，那么这个他们喜欢玩这个阿宾哥喜欢玩扑克牌，那都在他这个都要追拿，所以就是这么几个。那么其他的你看好，只要视频多少阶级以下的跟你根本没有关系，只有阶级以上的然后才怎样怎样。所以你看这个战争是历史上没有的，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那这个巴比伦势力是已经抬头了，但是很奇怪，已经抬头了。但是你看看今天，按理来讲，如果他和美国为敌的话，以美国的这个力量来说，可以毁掉的，没有问题。你毁，实在说来，哪一次战争不是伤亡惨重？你看看第一次大战、第二战死了多少的人？那讲到打仗的时候，大家根本讲到打仗的时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记不记得打仗有一个规则，就是对敌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个当然是这样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跑到那里的困境这样，你要保护自己，你要保护对方，你要保护对方是老百姓，但是问题就是他就化妆老百姓的样子，那你怎么办？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这个事，但是结果打完了以后呢，石油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动，其他的通通没有动。那么而且呢，到时候希望他们自己起来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他们自己来决定。那么许多起头大家都对美国动机当然有很大的 很大的误会，很大的想法嘛。因为你知道布希根本从 Texas 来，他们根本都是石油起家，都是石油，这个和石油业都有关系，所以大家就说这个美国事实上啊，美国事实上呢，这个美国事实上这个这个美国事实上呢，这个是什么呢？美国事实上呢，它就是要石油嘛。所以阿拉伯人说，美国人讲了很多理由，他们讲了610个理由，就是为了石油。你把610倒过来就是 oil 嘛。他说你要的根本就是你根本就是 oil 嘛，你别的不根本别的都不要。那现在我们大家看了，现在大家看到底美国是要什么，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呢，这个什么都没有动。好，那么。他算是打了败仗，当然了，现在他不可能再有什么，不可能再有这个大量杀伤的武器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有呢？那么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伊拉克有前途没有？当然有前途啊，因为你没有把它毁掉嘛。那么就算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和德国当初打了败仗，是不是打了败仗？没有说是打了败仗，但是你看看，印度打了败仗，他们不许武装。所以他们不需要把钱放在国防上，他们把所有的钱集中在教育，集中在工业发展上。结果你看两个战败国，后来你看见最后成为什么？成为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你怎么解释它？但是不要忘记，日本和德国根本没有石油的，没有今天像伊拉克这么好的条件。那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那应该就是伊拉克。如果石油没有毁掉，石油仍旧在他们手里的话，那么所有懂得这个石油业的人告诉我们，你只要给伊拉克10年，伊拉克你就不知道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他不把他的钱花在大量杀伤武器上，他不把他的钱花在那个沙旦胡塞那许多行宫上，你看他多少的行宫，多少的行馆，你看看。你看那个行馆里面多少的奢侈，而老百姓是又是怎样？如果把这个钱省下来，那真的国家又不贪污，各方面都好的话，那这个不是应该是欣欣向荣的国家？没有理由不好的，没有理由不可，没有理由不可能。那如果他又是，当然美国的梦就是希望说他在那里建立这个民主的示范，然后那整个的情就改变。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事实上你看见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政治版图，但是就神的眼光中来看，你最后你看见经过这一次，虽然经过这一次以后，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并没这个伊拉克只是换个政权而已。所以现在你如果照着这个情形发展下去，我们不知道后最后怎么样，但是你读到启示录最后巴比伦倾倒以前，你看那里所开出来的货单好像从 fax 传给别人的货单一样，那么里面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的，最后包括人口，那个人口很可能是复制人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最后要演变的情况，但现在我们不晓得。可是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在我们的眼中最少经过了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一面叫我们想起以赛亚13章，一面叫我们想起耶利米50章，这些都不是完全的应验，都不是最终的应验，所以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应验，不能，但是我们能说这是初步的应验，这是局部的应验。那光是这个初步局部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实在已经很逼近耶利斯跟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话，那么很明显他先讲到是讲到巴比伦，哇，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我要提醒的就是，哦，我顺便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亚兰，如果大家对照这个表的话，这亚兰是什么呢？亚兰是叙利亚，亚兰是叙利亚。那不管叙利亚实在说它一直延续，但叙利亚换了很多的朝代了什么，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到了主要回来以前，叙利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敌基督应该从叙利亚出来。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去读但以理书11章的话，那里讲到有北方的王和南方的王，那么讲到北方的王的时候，很明显有一段那个形容啊，是叫我们想起敌基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的人呢就下结论下得很快， 怎么快呢？他说敌基督呢一定是从中东出来的，不是从罗马。但有一般读圣经的人认为说是从罗马，其实都对的，因为事实从什么？是从地中海出来的，所以它是涵盖两面。就好像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真的讲的铁的部分，它有东的有西的。那么同样的，这里很明显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罗马做中心，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巴比伦做中心。所以如果根据但以理书十一章那里讲的北方的王，那是指着叙利亚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说敌基督呢一定和叙利亚发生某一种的关系。所以现在大家看，仔细来看这个叙利亚，你就很有意思。那叙利亚有一个点和伊拉克完全相同，什么地方？他们属于一个党，都是复兴党的。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对于以色列人的态度，他们的理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你如果真的研究他们的话，他们的想法根本做的梦统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亚兰或者大马色我们需要注意它呢？因为这是指着末日末世的，这末世的大马色，那特别指着今天的叙利亚来说。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我提过的，就是这个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么这个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么在尤弗拉底河那里有四个天使被释放了。那尤弗拉底河不光是流过伊拉克，尤弗拉底河还流到什么？还流到叙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只讲尤弗拉底河，当然也很可能包括土耳其，不过在我们的名单里面，在以耶利米和以赛亚的名单里面没有土耳其。所以在这里很似乎给我们看到说，将来你看真的如果有大量杀伤武器的话，那么那圣经没有说一定是伊拉克，但是最后主回来的时候，那应该是什么？应该还是尤弗拉底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叙利亚的动向就变成引人注意。所以有的人说，那么今天你在伊拉克找不到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美国人就怀疑了，会不会大量杀伤武器有的已经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事实上他们事实上逮到一大堆的黄金，不知道有多少万的黄金，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就是在边界劫道的。所以详细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么当然美国提出警告啊，或者有些人呢，根本可能这个伊拉克高官呢可能会逃到叙利亚，我们都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叙利亚的他的那个情势呢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很明显圣经里面提到以赛亚，很明显提到大马色，那这个是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特别还要提一点的，就是很快的提一下的，就是以赛亚二十一章。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三节，我们先来看这个论阿拉亚拉伯的预言。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里的阿拉伯半岛或者这里的基达不是早年的。你如果比较这个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的话，你发现呢，只有在以赛亚书说到基达的荣耀，在历史上没有说的荣耀，历史上只讲了骆驼，历史上只讲了羊群。所以大家知道说阿拉伯半岛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这就是在沙漠上的游牧民族，很清楚的。如果你讲到基达的特点的话，如果你问我，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因为圣经常常讲的基达的帐篷，你记得吗？基达的帐篷就是阿拉伯的帐篷，阿拉伯半岛的帐篷。所以我们知道说早期的时候，如果你光想到游牧民族的话，那么现在说这些阿拉伯人他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我们是一片的沙漠，然后好像别人都是一片青翠之地？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基达可以说多少年了，给世界的印象是帐篷、牛羊和这些东西， 最多最多人写诗的人形容的时候说是好像击打的帐篷，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问说到底这个沙地阿拉伯阿拉伯半岛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很明显的很清楚的是指着它的特点，那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它的特点。但是呢到了这以赛亚书你看见不同，因为这是末日的这个沙地阿拉伯。所以这里讲的什么呢？这里讲的基达的一切荣耀。所以这里讲的基达的荣耀，那你说在沙漠你会有什么荣耀呢？沙漠最多给你的是什么东西？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些住在阿拉伯半岛的人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你记不记得神对夏甲怎么说的？许多时候啊，因为我们以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多多少少基督徒偏袒以色列人啊。其实我们的神是不偏袒人的。等到夏甲被赶出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我请问大家，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神的确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他们显现，但这些显现的对象通通是男，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么现在呢，夏甲第一个是女的，她被赶走了。那么用中国的话来，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讲，她是弱势的，所以被赶走了。那么被赶走了以后，但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她显现。那么最奇妙的，圣经不是说耶和华的使者，那英文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那这个词是个专有名词，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什么说的呢？是指的主耶稣说的。所以所有旧约里面只要是耶和华的使者都是指的主耶稣说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不过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来，当他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是以人的姿态向人显现。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三个天使不是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亚伯拉罕那时候天气热啊，他刚好坐在帐篷门口，来了三个人，有两个是面命天使的，有两个去后来就回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其中有一位是神嘛，你很清楚，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其中有一位就是神嘛。但是呢，你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就以为是天使啊，所以你看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要接待人呢？因为你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这就为什么这就很有赏赐了。所以基督为什么接待人，就是因为根据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你接待他，但是你不知不觉的接待了个天使，你看见吗？所以感谢主。那么所以很明显这三个是天使，那么神呢是以天使的姿态出现的。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怎么说？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是他有没有讲过这个句话？然后他怎么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欢喜。他什么时候看见？怎么看见的？那很明显的，那么这三位里面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向人显现，第一次是向夏甲显现的。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公平才可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如果今天你为以色列人祷告，你也应该为阿拉伯人祷告。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告诉夏甲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实玛利。稀奇不稀？他所以你看，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什么意思呢？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了，神听见你的苦情。那这句话是对阿拉伯人最大的安慰，因为神知道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不管他后来怎样的凭着刀剑像蒙古人一样，他的确征服了一个很大的伊斯兰帝国，他的确是没有错。但是神也知道说，在许许多多时候，阿拉伯人他有许多的苦情没有人知道的，但是说神说我听见。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阿拉伯人他们真的受了压迫受到欺负的时候，神说我听见。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时候大概是1917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打完，所以这就是这就是宾拉登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的。 从那么等到奥特曼帝国一直瓜分这崩溃了以后，然后列强西方的列强呢就瓜分了整个阿拉伯的世界，就东一块西一块，包括伊拉克什么这个东一块西一块，就通通把它分了。那尤其是英国跟法国很清楚的，英国跟法国他的的确确把这个地呢就通通分了。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阿拉伯的世界变成没有办法可以和西方抗衡的，你拿什么和西方抗衡？所以当阿拉伯人正在经过许多苦情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第一次欧战以后没有多久，那全世界全部跌破眼镜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伊拉克也好，在沙地阿拉伯也好，他们表面上他们是坐在沙漠的上面，结果他们是坐在黄金的上面。全世界产油最丰富的是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岛，还有的其次就是伊拉克。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有好多化学教授跟我讲，他说奇怪呀，但他们是基督徒，他说很奇怪，他说你去分析整个这个地科这个地石油的分布的时候，他说他们就不懂为什么就是这些通通给阿拉伯人拿去了，以色列就是没有，稀奇不稀奇？以色列就是没有，你说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那块地底下就是没有，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居然有呢？因为神是以实玛利的神，神听见他们的苦情，所以只有他们有了石油以后，现在他们可以西方的世界平起平坐，他们可以谈判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基达的荣耀到了高峰的时候，是他们就是宾拉登所说的，我们受尽的羞辱好像被瓜分了。那当然被列强瓜分，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很我们都吃过这个苦头的。但不要忘记，在这里很明显，因为神应许夏甲，说什么呢？说告诉这应许夏甲说，这个你的要给他名字叫以实玛利。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有了石油以后，那么西方的眼睛就亮起来了。所以呢，你看见可以平起平坐。其实说来，这一次19个劫机犯里面有15个都是从阿拉伯这块地方来的，但是美国还是把沙特阿拉伯当作好朋友。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呢？这里面实在是一种矛盾，是不是？但是你不能不和沙特阿拉伯有石油有关系。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科威特那个时候被为什么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很简单，因为科威特被并吞了嘛。那大家读历史，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黎巴嫩附近同类一类事情发生，结果全世界没看见，美国也没看见，大家都没看见。那么光是科威特被并吞，大家都看见了，原因在哪里？科威特有石油，那里没有石油啊。所以弟兄姊妹，政治是我们都是堕落的人，不要忘记这些。所有最好的制度，不管怎么样，什么制度，你都是落在罪人的手里。你要罪人玩弄这些政治，结果什么？你知道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看见很明白，到今天我们就可以看见基达的荣耀。那基达的荣耀当然它是黄金买来的，没有问题，很多地方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一段的预言我们要仔细的看，到底它是应验在什么时候。这次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可能仔细去看它，但是你再把这一段圣经读了，比方说这里提到的提马，这个提马呢是阿拉伯半岛的一个绿洲，它的地点大概就是在麦加到大马士革最中间的地方。那么实在说来啊，巴比伦呢，这个最后一个皇帝波沙撒不是最后的皇帝，波沙撒呢是最后的一个皇帝的儿子。因为波沙最后的一个皇帝呢，他跑到哪里？就跑到提马去了。他在提马那里啊，就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绿洲。所以呢，有10年。我们可以说皇帝在哪里，如果首都在哪里的话，那么很奇怪，这个提马呢好像就变成了巴比伦的首都一样，很有意思。这就是提马，你看见吗？这是提马的地方。那么提马一直到今天呢，你还能找到一些井啊，这些东西，那些古迹还在。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事实上是指着什么，这个事实上很明显的是指着阿拉伯说的，指着 这个沙地阿拉伯这个半岛这些这个来说，所以当然很明显主要指的沙地阿拉伯。那么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阿拉伯半岛的情形。那么这个是你看见在你和耶利米比一比看，耶利米所讲的是阿拉伯半岛是帐篷是骆驼，但这里所讲的什么是基达的荣耀和基达的勇士。所以你看见这个和从前不一样了，这是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简单的来说，为什么美国人对这位朋友盟友很头痛呢？因为一面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你如果反恐战争他站在你一边又好像不站在你一边，如果你说真的要真的严格对待的话，那么在这个十九个里面为什么十五个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现在呢，以美国牙子吃黄连，有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政治因素，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最要你大家要记得就是说，阿拉伯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他今天是集三权于一身。第一是神权，因为什么呢？因为麦加跟麦迪娜在那里，所以你看见，因为这是我们知道他等于是看守这两个圣地的，所以他握有神权。那么还有军权，他不是个民主国家，他是军权。然后第三呢是金权，那这个金权当然从石油来的。他如果要巩固他的神权的话，他需要借着金权来做一件事。那么当然因为是军权的话，很明显你看见，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财富呢当然就集中在这个皇室。实在说来，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非常富裕的国家，但你相不相信他所有的财富是集中在1%的人的身上？你全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好像几乎找不到这样很有钱，但是财富是集中在1%的身上。巴西有点像，但是巴西起码还是5%。可是呢，你看看一个这样富有石油，底下做的就在坐在黄金上面，但是这个分配不均的时候，你看见他居然财富是握在1%的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一定要巩固他的军权。那么这个军权所以能巩固，当然和神权有关系。和神权，那神权是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军权呢是影响他自己在那里的地位。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一面他金权呢，一面可以支持他的军权，那要紧就是他能够掌握神权。那为着要掌握神权，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赚来的钱，他花很多的部分在全世界就建立了10,000个回教学校。而大家如果知道得很清楚，这些所在阿拉伯史在沙地阿拉伯，他们属于特别一个派的，这个派叫瓦哈比派。瓦哈比，瓦是瓦这个屋顶的那个瓦，哈哈大笑的哈，比一比的比，所以我们翻它做瓦，这个事实上叫瓦哈比 school。 这个瓦哈比 school 呢，就是要回到什么？就是要回到可兰经去。所以瓦哈比的精神呢，就是回到可兰经的精神，也是什么？也是要回到7世纪的经。所以事实上大家要知道说，今天整个的阿拉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什么，整个的沙特阿拉伯，它的模式既不是土耳其的模式，也不是伊拉克的模式，也不是伊朗的模式，它是瓦哈比的模式。那么瓦哈比严格说来就是他们的基本教义派，等于就在基本教义派。然后呢，他们在全世界，他用了很多很多的钱，就到全世界去，就建立了10,000的回教学校。那么最有名那个地方，最多的地方是巴基斯坦。那么巴基斯坦里面，在瓦哈比学校里最好的，就产生了塔利班政权的那些人。塔利班政权的那些人就是从那里毕业。那么在那个学校就相当于他们的哈佛一样。那么大家问说，这个瓦哈比学校读些什么东西呢？瓦哈比学校你进去的话，所有的学费都是免，都是从沙特阿拉伯来的，都是供应的，你只要去就可以了，你不必担心吃什么穿什么，你只要读完这个，一切都是免费的。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也不读物理，也不读化学，什么都不读，只要读一本书就可以，那就是《可兰经》。那么你毕业以前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把《可兰经》从头到尾背过来。 那不光背过来，而且你要用什么？要用阿拉伯来背下来。如果你今天是新疆的回教徒的话，假定你到这个回教学校去的话，你不能用中文背，这个不及格的，你一定要用他的阿拉伯文从头到尾把它背完，这个才行，才可以毕业。那么这个可兰经有多厚呢？可兰经大概是新约圣经的五分之四那么厚。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新约圣经全部背过来，你想想看，这你就知道说，想想看，就在过去的十年到十几年，一直沙地阿拉伯一直做的，就是过去十年到二十年之间，他支援了，用经济支援了一万间这样的学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塔利班政权翻作神学式政权，就这个道理。你看见，所以他们认为说要把这个要照着这个瓦哈比的这个理想，要建立一个国家，最标准的国家什么呢？当然是阿富汗。那么阿富汗就表示他要回到第七世纪，所以现在放风筝也不可以，听音乐也不可以，那当然妇女要全部遮盖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梦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想想看，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很自然的，他把可兰经从头到尾就背过来了。那么然后呢，他又从那里毕业。那么他不，那么在，但现在问题在这里，不错，从表面上来讲，沙地阿拉伯是美国的朋友，是美国的盟友，不错。但事实上，在瓦哈比学校里面所散布的思想，很明显的是反美的思想，那是肯定的。还有对以色列，他们的态度是很清楚，对以色列、对美国态度是很清楚的。那么最极端的表现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宾拉登他们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最棘手的地方。不错，一面来讲是和美国站在一边反对恐怖资本，但是那个基本的思想是谁支援出去，是谁建立起来，整个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么等到这个劫机犯到了他们的年龄，他们都已经经过这么久的教育，然后呢他们也到学校里面去读书，但是事实上呢，你看在从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就希望有一天他们要壮烈成人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许多事情发生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毫无疑问，这个阿拉伯半岛，就是沙地阿拉伯，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讲到无花果树还有这些书的时候，那基达在古时候不过是帐篷，不过是牛羊，不过是骆驼，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代表是石油。但是等到你真的看见基达的荣耀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在这个名单里面，你看他的确占有一个很重，就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杜马的末世，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这个杜马是以实玛利的老六，所以论杜马的末世，就是讲到这个以实玛利后裔的过去，以实玛利后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讲到他们将来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指的什么？这个是指的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阿拉伯人他们的前途是怎样？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是怎样。那么非常有趣，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啊，你不大容易明白它，你需要另外一个预言来解释它，那就是神告诉夏甲说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的。那么只有后来以实玛利在历史上成为大国以后，这段圣经我们才懂得，否则不懂得，你根本不会懂得为他在讲些什么。而这段圣经预言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有没有完全应验？没有完全应验。所以我们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明明是关乎阿拉伯人的预言，后裔的预言，明明是关乎杜马的预言，那为什么有人声从西尔发生呢？那西尔什么地方？西尔就是以东地。那么尤其呢，在以东地，在西尔最有名的一座城是 Petra，佩特拉，那可以说是古时候也是奇观之一。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佩特拉，那实在佩特拉实在是个 是一个古迹，等于是个古迹。那么这个有人声从西尔问我说，那么怎么可能明明是阿拉伯的世界，那么怎么和以东有什么关系，和佩特拉有什么关系？那原来你发现说，当神预言说以示玛利要成为大国，后来果然在主第一次来以前他就已经应验。原来从优法拉底河一直到红海边，这些阿拉伯人，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他们像蒙古人一样，他们发明了一种战术，他们都很会骑马骑骆这些，所以呢结果他们就征服了一大片的土地，那么最北的可以到大马士革，然后一直到这个优法拉，所以那个帝国呢在历史上叫做拿巴天帝国。这个拿巴天翻着拿巴天，是因为这些人不认识圣经，其实这个字根本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拿巴天什么天，就是天，就是指着人说的，所以这个拿巴天是指着拿巴人说。拿巴是谁呢？拿巴事实上就是以斯玛利的大儿子尼拜约。所以简单的来说，那个帝国叫拿巴天帝国，其实说来就是尼拜约帝国，很清楚的。那么那个帝国呢，最后他以什么地方做首都呢？是以佩特拉来做首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帝国到了主耶稣快降生以前就到了全盛的时候，那么他举足轻重到一个地步，最后呢连什么呢，连罗马人罗马帝国都要和他打交道的。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势力。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去过佩特拉的话，不要忘记佩特拉所你所看见的一切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以斯玛利最后主应许说成为大帝国，那么就是尼拜约帝国就这么应验了。所以因为尼拜约的帝国它的首都是在佩特拉，在西尔，所以就好像说如果今天有人从华盛顿说话的话，他事实上是代表整个美国说话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杜马跟希尔怎么连在一起的，正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说事实上那个帝国已经出现了。那么这根据圣经，那么那个拿巴那帝国已经出现了。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啊，他不是那时候为着逃这个犹太人呢，所以他从墙上用筐子坠下来，所以根据使徒行传是犹太人要害他，但是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光是犹太人害他，还有阿拉伯人要害他。你怎么知道阿拉伯人要害他？所以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讲了一个王的名字，那个王是什么王呢？那个王就是尼拜约帝国里面的王。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势力已经到了那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保罗不光是保罗，犹太人要追杀他，阿拉伯人要追杀他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帝国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那么大家读这个《俄巴底亚书》都知道，《俄巴底亚书》所讲的那一座城就是佩特拉。那么《俄巴底亚》那里讲的以东，那就是指着这个尼拜约帝国全盛以后，你看见结果是用以东来代表整个阿拉伯的那个帝国，那是他三个大的帝国的第一个，一直到现在有三个大的帝国，第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尼拜约帝国。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历史告诉我们说，当主后七十年罗马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谁在旁边敲边鼓的？谁和罗马人联合起来对付耶路撒冷的是谁呢？就是拿巴约帝国的人。所以你要记得这个俄巴底亚书所说的预言就指着这个预言说的。俄巴底亚书你若读那一段讲到耶路撒冷遭难，那就指着主后七十年。那以东为什么讲的以东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拿巴约帝国的首都，所以呢你看他在那里敲边鼓，叫敲边鼓。那不止如此，诗篇告诉我们说，以东以东怎么说呢？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当这个罗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以东人，就是尼拜约帝国的人说什么？怎么说呢？他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的背后，表面上是守望的耶利弱，你好像不大懂它是怎么回事，其实呢，事实上这是一个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预言什么？预言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阿拉伯人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那么根据圣经，这个神对夏甲说，你的后裔要数不过来的，根本要数不过来的。那不要忘记，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属地的子孙是以色列，属天的子孙是教会。那以实玛利也有两班的子孙，一般的子孙，肉身的子孙就是阿拉伯人，他还有的宗教的子孙，那就是所有信仰回教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他信仰回教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都到麦加去朝圣，他们都围绕着天房七次。你看见，那本来就是阿拉伯的经历，结果也变成他们的经历。阿拉伯的经典本来是为着阿拉伯人设计的，结果也变成许多人的经典了。所以你看见，不光是有肉身的子孙，而且也有宗教的子孙。那现在你把这些子孙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是占着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五个里面有一个。现在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回教。1960年在伦敦，我们知道说只有一个清真寺，在整个伦敦就一个清真寺。现在呢，大概1989年的时候，已经有2000座的清真寺，其中有一座很有名的。就是在没有变成清真寺以前，他曾经打发一个很有名的传道者到印度去，叫 William Carey， 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礼拜堂，结果连那个礼拜堂都变成了清真寺。所以这是发展最快的。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为什么这次欧洲有反犹，就是反对犹太的运动，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呢？那你会发现和这个的发展很有关系。到巴黎去你试试看，巴黎南巴黎清真寺的数目比教堂的数目还要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很明显的，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很明显，很明显，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因为他要成为大国嘛。那么早期的时候是什么？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尼拜约帝国，然后接下来的就是穆罕默德以后，他们用武力所建立的伊斯兰大帝国。那伊斯兰大帝国后来在公元前1300年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那清真寺还在那里。然后呢，到了大概我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大概十三世纪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的土耳其人起来了。那土耳其人呢，他们仍旧是回教徒，所以他们所以现在当初的这个当初的那个帝国，就是当初那个伊斯兰帝国呢，都是阿拉伯人建立的帝国，清一色阿拉伯人。那么等到奥斯曼帝国也就不同了，他们的人是土耳其人，但他们信仰的是回教。所以呢，真正严格说来，不是阿拉伯人当家，那么这个其他人当家，信仰回教，意思就是说是以斯玛利宗教的子孙们建立的帝国。是什么帝国呢？是谁？是奥斯曼帝国。那么这也是宾拉登他说梦寐以求，希望有一天能够有这么一个就像欧盟一样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根据圣经，你看见到了末了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因为他成为帝国，就表示举足轻重，变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在主回来以前，那么现在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再借几分钟，我希望不会借很多啊，因为你们明天还要上班。我让我们来做一个综合一下，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讲完，但是我们把它综合一下。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根据以赛亚呢，这些几个国我们都清楚了，你看见吗？这几个国家通通啊，这几个国通通在一起。那么这是指着在主要回来以前。不过呢，圣经的启示比这个更深一层的。圣经现在有一段的圣经啊，能告诉我们说，这些在主要回来以前的这些列国，这些各样的数啊， 他们是对抗以色列不错，但是在这个什么情形底下来对抗以色列的？那么这个圣经有没有预言呢？有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是在诗篇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诗篇83篇。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诗篇83篇。诗篇83篇。那么这个预言，这篇预言的诗篇没有应验过，你在历史上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应验，但是很稀奇，这个预言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你看哈，83篇第二节，因为你的仇敌渲染，恨你的抬起头来，第三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你看，不再成国，可见已经成国，已经成为国了。所以这个预言呢，很明显的是应验在1948年以后。那么这里有些人联合起来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然后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然后下面就把那些人连要结盟的那些人就告诉我们，而你在读下去的那些名字大部分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提的名字。以赛亚书是把那些名字提出来，是那各样的书，但是各样的书怎么起来和以色列对抗的我们搞不清楚。那么一直到了83篇我们就清楚，因为如果你光读以赛亚书的话，有阿拉伯河，有约雅，有摩雅，有叙利亚，对不对？也有沙地阿拉伯，当然和回教世界有关系。然后呢，你看你有埃及，然后你再读的话，你看你很明显的有这个有腓力士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国要重新的要和以色列对立，到底怎么对立我们不清楚，但是是诗篇38篇把它综合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就清楚了。所以第六节你看，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那么就是约旦。以斯玛利人，我们说过这就是杜马的后裔，也就是阿拉伯人。摩亚也是约旦，夏甲是埃及，那么然后呢，加巴勒是黎巴嫩，亚门也是约旦，亚玛利也是阿拉伯，菲利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推罗也是今天的黎巴嫩，然后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亚述是指着今天伊朗和伊拉克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各样的树，现在呢告诉我们说，他们结盟要联合起来，他们的目的是不让他们再成为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的名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圣经里面都预言的，你看伊朗也有，就是伊兰嘛，就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古国，他们不光复国了，他们不光要和以色列个别的对抗，现在是联合起来对抗。那么到底这些人是什么样的联盟，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你一直读不懂，我们一直读不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我们就懂。你看第十二节是很重要的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神的住处是什么？就是指着圣殿山来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圣殿山是神的住处。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阿拉法特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说，我们要把圣殿山的主权拿回来。那么根据诗篇83篇的说，这个预言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但是要紧，请我们记得，这些人他没有说他们的神，没有说我们要得以色列的神做我们住处，做我们要得以色列神的住处作为我们的产业。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这个神是他们的神。但是很明显的，这里的神，你从这个圣经的形容好像和以色列人是一个，所以你看以色列敬拜的是一位神，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和以色列拜的，但是他们又是亚述人， 又是伊拉克，又是伊朗，然后又是约旦，然后又是阿拉伯人，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说得神的祝福，他没有说他们的神，他们可见他们所相信的神和以色列人表面上是一个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圣殿上是属于谁的？以色列人说这是我们的，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见什么？可见这些人他们有个共同的信仰。所以这个结盟是什么？是宗教的结盟，现在非常清楚。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这个今天耶路撒冷和圣殿为什么变成这么棘手的问题呢？因为它不是个单纯这个政治的问题，你背后如果牵上了宗教的问题的话，那你看你现在的问题就变成非常的棘手了。因为对，但是呢，你看这些人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他不必说这是他们神的住处，他们不必说我们要得着以色列神的住处。那么其实以色列的神呢，就是他们的神。在他们的感觉，因为他们当初他们认为说以圣经，他们认为说这个圣经，这个旧约和新约都是启示，他们相信旧约有先知，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这些人的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和他们信的是一回事，到底是不是是另外一件事，在他们的感觉里是。所以弟兄姊妹，就这应验来讲，很明显的这些国家的联盟很自然的是一个回教的联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刚才所点名的那些国家，你看他们所以能够连在一起，就证明说你看现在他们那个联盟乃是宗教的联盟。那这个预言是刚好是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所以你才晓得为什么今天中东的问题是那么难解决的。在2000年的时候，事实上美国伊拉克其实不是，其实这个以色列已经答应92%的领土给了，还给巴勒斯坦，但是结果谈判还是破裂。两个原因我们说过，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圣殿山，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难。所以后来他们谈判谈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这样好了，你既然要圣殿山，是不是好，我们干脆一切为二，假定这个是圣殿山的话，那么从圣殿山这个有这个两座清真寺的平台开始，一直从这里一直到外太空，这是阿拉伯人的。那么然后呢，从这个平台一直到地心是属于犹太人的，这是当初他们的确提出这个。有没有成功的？没有成功。当然以色列人他们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认为说约柜应该是藏在底下，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他已经想到有一天可能敌人要侵略，所以有一个秘密的通道。所以他们不光认为约柜在底下，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摩西当初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些帐幕、会幕、那些器具应该也是藏在底下，那到底是不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大家最后争的什么，就像这里圣经所说的，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我们自己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他们全世界这么大，结果他们什么争的是一块石头。中国有句话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么现在问题大家争的是一块山头。那么最近考古学家叫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啊，发现在清真寺里面不是有个很大的磐石吗？那个磐石根据传说就是以亚伯拉罕先以撒的那块磐石，那是非常可能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那块磐石啊，应该就是当时耶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那个至圣所所在的根基的那块地，就是那块磐石。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考古学家他发现在这个磐石上，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到圣殿山，你要注意一下，很多人去了东看西看，东拍照西拍照，也不知道做些什么，回来什么也不知道。那其实呢，你若看到那个石头的时候，你若方向对的话，你发现有一块陷下去的东西，叫 depression， 陷下去的。那么陷下去是个长方形的，那么如果你量量它的尺寸呢，就是圣经里面约柜的尺寸，那就证明说那块槽啊就是放约柜的地方。如果是放约柜的地方，一定至圣所，至圣所呢就是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麻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要盖圣殿，你一定要盖在那个根基上，那你非把清真寺拆掉不可，那这怎么可能。 所以现在是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还不是一块山头。一块山头就像 Clinton 说，你给他们一个角落让他们盖一个会堂好了，不是个角落的问题。如果要盖圣殿的话，根本是那块石头的问题。全世界那么大，他们现在争的不光是一个山头，那真是冤家路窄，结果争了一块石头，你信不信？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去看很多历史，没有这样事情发生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长恨歌有两首，一首是白居易写的，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写的。亚伯拉罕就是因为帮神的忙，86岁的时候，他看看这个撒拉大概生不出来了，那么神的旨意怎么成功的呢？所以呢，他就接受了撒拉的建议，就娶了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这个背后代表的属灵的原则。所以以实玛利代表肉体，肉体不能随便生。你生的话，那结果真的是真的此恨绵绵无尽期。所以你看见因着那一次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结果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什么呢？和以撒的后裔，结果世世代代为敌。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以色列人说这是神的住处，我们有两个圣殿在这里，但是你看见这些人说不，我们1300年前我们在这里因着我们有个大的帝国，结果呢我们在这盖了两个清真寺，这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就是刚好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吗？那今天还只是宗教联盟，那宾拉登所梦的是什么？希望有一天能奥特曼帝国能够重现，就像欧盟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奥特曼帝国有没有可能？那这个就需要什么？就需要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我们但以理书也没有讲，还有就是以西结书也没有，以西结就要讲的教会。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的预言呢，不光是应验在教会以色列的身上，也应验在教会的。那我们就知道教会的前途了。但是我想，今天在这里是一个很好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的圣经没有涂作，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特别讲到那个两条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第四个帝国不光包括罗马帝国，也包括了奥特曼帝国，他们是同质的，你看是同质性。那么这个整个罗马帝国分成东罗马西罗马，那么如果你看那条线的话，在西罗马那条线最后的一个皇帝是 William II， 是德意志大帝最后的一个皇帝。然后呢，这个在东边的这个东罗马这条线，到最后你发现结束的时候是谁呢？是尼古拉二世，那是苏俄沙皇的最后的一个皇帝。所以一个东的，一个西的，结果到1917年的时候，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同时退位。所以你看这个两个角不是瘸子，两个角一样长的，你看你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东罗马西罗马一直到那里很清楚的，就从那里开始。那么最奇妙的，如果你仔细去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东罗马王国了以后，就做他的封号来讲，是苏俄的沙皇取代了。就做这个东罗马的版图来讲，你如果看这个后来奥特曼帝国的版图来讲，是和东罗马帝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就可以知道说，那两条腿啊，一面是指着罗马帝国，一面是包括什么？包括奥特曼帝国说的。那么最奇妙的，奥特曼帝国什么时候崩溃的？1917年，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同时崩溃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俄国的革命起来以后，那么当然全世界就分了两个大的阵营，一个是铁的，一个是泥的，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半铁半泥。然后没有想到，到了90年代的时候，那个柏林围墙忽然间就倒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我们不光是已经过了那个冷战的时期，现在就慢慢的到了十个指头的时候。那么十个指头很明显的，那是指着将来这个十个指头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一定从今天欧洲的国家里面出现。那么这就是今天欧盟，你看已经形成了一个盟，起头是经济联盟，那慢慢的要成为政治联盟，最后一定是军事联盟。那么同样的， 这个回教的世界也是这样，起头是宗教的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刚才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根据圣经第四个帝国一定要出现，那就是启示录所说那只兽，那是指的第四只兽，就是第四个帝国。那么这个第四个帝国，一面是指着欧盟，今天欧盟所在的地方，指着罗马帝国要复兴，说那是指着这个版图，这边版图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尤法拉底河以东呢，你看见这就是奥特曼帝国所代表，就是奥特曼帝国这个所代表的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不光是罗马帝国要复国，就好像也许就是今天的欧盟，那欧盟的出现就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复兴的一个先声，可以说初步的应验。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眼睛要睁大，你看今天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在所有的回教年轻人心里面有一个觉醒，他们希望能回到过去的荣耀去。回到过去的荣耀是回到过去三个帝国的荣耀，一个是 Petra 所代表的尼拜约帝国，还有伊斯兰帝国，还有伊斯兰帝国有一度连西班牙都拿去了。那么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就是什么，就是奥特曼帝国。那么不要忘记，阿拉伯的文化曾经是很灿烂的文化，他们说过，当我们有最高度文明的时候，你们这些西方人根本住在洞穴里面，他们这个话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他们。那么到底他们怎么达到这个梦，怎么实现的？有的人激烈一点像宾拉登，有的人可能是主张温和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方向很明显，很明显这是个大的趋势。那么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哈梅基多人战争，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世界要形成三个大的军事联盟。一个军事联盟是从北方的，那么这就以西结所说，那就是说黑海附近的几个国家，包括今天苏联和其他的国家说，那是一个联盟。西方的联盟就指着欧盟，还有敌基督的国从那边过来的，还有东方的联盟呢，他们一定要过尤法拉底河的。那这东方的联盟里面是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以八诗篇八十三篇做基础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回教的联盟。那么这个就是可以一直到今一可以说一直是今天应该东南亚的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东南亚现在在酝酿的就是一个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那这里面呢，除了东协的十国之外，再加上中国，加上日本，加上韩国。那么这个东南亚的贸易这个自由区呢，他们已经准备盖一条铁路，是一连起来，然后从这个新加坡一直连到中国啊什么等等。但是最后你可以看见会成一个经济的共同体。那要成为全世界最多人的一个自由经济共同体，那个人数是200,000人。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200,000人里面有20,000马兵，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像圣经所说，最后向尤法拉底进军。所以从圣经里面大概的趋势，我们只说大概的趋势，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的确确是已经靠近了这个四更天的时候。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来看但以理说和以西结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肯定的可以说，今天实在是夜非常深。那么教会呢，就是那个12个门徒，在虽然他们摇如甚苦，但是感谢主，因为他们忠心到底的缘故，所以主不能不回来。在月亮的晚上看见他们，主为着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主就走在海上。所以今天严格说来，为什么世界这么样的动乱？一面当然有它自然的原因，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你看见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但另一面，因为王要驾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神临到的时候，所有的山都要战惊，所有海都要战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战争的阴影，面对的是恐怖的阴影，面对的是 SARS 的，这两天又有猴痘的阴影，与猴痘的阴影。所以还有这些很多东西我们还叫不出来的，弟兄姊妹，从1975年以后已经30几个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主的目的，主的眼睛 是放在那些忠心的人身上。那些人虽然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们摇橹生苦，他们仍旧不放弃。神没有主要建立他的国度，不是在那些吃饼得饱那些群众身上。你看见，主要的不是乌合之众，主所要的乃是那些真的愿意，虽然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愿意坚持到底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回来的话，主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偷走的。所以我让我们记得，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夜，他说来的像贼一样。那么贼来的时候，第一，他不先打个电话，他不通知我们；第二，他来一定是偷好东西，他不会偷垃圾的。如果偷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但是呢，他来一定偷最好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些忠心跟随主的人把他们偷走。那么这些人弟兄姊妹，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不是太阳出来的，所以他们所看见的是晨星。所以我们今天所等候的不是公义最后太阳要升起，但是我们所等候严格说来是太阳以前的那个晨星。所以那个多半是鸡叫以后，那是最疲倦的时候，而且是最难最难的时候，是四更天的时候。所以四更天是晨星出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等候主回来是等候主来像贼一样把我们偷去。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一同在空中相遇，还有那些睡主里睡了的人，他们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然后我们与主就一同回到来到橄榄山。那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全世界都知道，那么他就是公义的太阳。那么然后呢，就是像圣经里面所预言。所以可见现在的时候实在是不多，不过再过几年，如果我们艰苦，如果我们辛苦，如果我们觉得艰难，如果我们觉得十字架道路非常的难，但实在说来已经不久了。如果我们能注意整个所发生的事的话，我们要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弟兄姊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等候那个早晨，是不是我们等候四更天早一点来到。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早晨将到，然后下面说什么，黑夜也来。不要忘记，这和杜马的预言有关系。因为问的人是谁问的？问的人是阿拉伯人问的。我们说过，阿拉伯人最早的宗教是月亮的宗教，他们对于这个沙漠有一种的迷恋，对夜晚有一种的迷恋。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知道说他们还是希望天亮，所以他们想知道说守望的夜里如何。但是你知道以赛亚怎么回答？他说早晨将到，对我们来讲，那弟兄姊妹，那是早晨来了，这是我们就是等候那一刻。但对那些仍旧迷恋夜晚，拒绝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拒绝接受主耶稣公义的太阳的，对他们来讲，主回来以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长的，而且是永远的黑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杜马的预言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为阿拉伯人祷告？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从他们心的深处，他们问说，守望了夜里说，他们知道说，真正知道人类前途的在圣经里面。所以感谢主，对我们来讲，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等候晨星的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摇橹甚苦，但是呢，主走在海面上。所以主走在海面上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经过 SARS， 经过许许多多的阴影，虽然这条路很艰难，我们说为什么乌云满目，为什么这个翻江倒海，但一面我们知道是仇敌的作为，没有问题的苦难这些，但另一面正因为他的脚步很近很近，所以你看见我们能感觉到他震撼。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夜里四更天，从整个世界的走势，我们看的的确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已经是很近。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盼望，虽然我们聚会停在这里，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能够把我们所交通的，把这个录音带可能多听一下，那么然后呢把它再整理一下。那么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讲这一系列，那我在英文讲一系列讲过，那英文那一系列是比这个要多的，那是我在伦敦，在英国 这个 Southampton 跟这个 Portsmouth 讲，那是用英文讲，不过好在他用翻成广东话，所以呢这个录音带我们试着把它放在网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里没有听完的话，那么关于特别是最后关于那个关于什么，关于那个以西结那一部分后面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今天后面我们赶了一点，如果你希望比较完整一点的话，那我觉得那个系列应该对大家有帮助。我把网址告诉大家，我想你们可以记一下，就是这个 www.www.然后是阿门九九，阿门就是 AMEM 九九，古时候你知道古时候这个因为受逼迫，那么写信写完了以后就写个九十九，九十九就是阿门的意思啊，因为阿门你根据这个希腊文你把那字母加在一起的话刚好是九十九，希伯来加在刚好原文加在刚好九十九，所以这个网站的名叫阿门九九，所以很好记，然后 .com 然后 slash press on， press on 是一个字 P-R-E-S-S-O-N slash。 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信息已经在上面，有的是录影的，有的是录音的，如果弟兄姊妹觉得有帮助也许可以去，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是努力赶快要把这个上网，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网放，我们会把它放在上面。那么有两种情，一个就是当场可以听的，一个可以变成 MP3 档你可以下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大家不会这一次不会不会怎么样，不会这个失去很多。那我没有意思替我自己的书做广告，不过因为我觉得我有点责任，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我所讲的这些，如果你们也出去讲的话，我希望你们讲的比较结实一点，就是需要有 source 才可以，需要有根源，因为我们在这讲的时候比较快，而且为了一般弟兄姊妹不能讲的太专了，所以呢我个人有三本书，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做个参考。那么我这次讲的尤其什么十个支派了，那么那些都要出处的，都有来源的，那么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那么这个是比较厚的一本书，大概300多页，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如果你要传福音的话，那么你知道是从哪里来，那么如果有人挑战你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在哪里啊。那么在这个以后呢，就是九一以后又写了一本书，是九一后世代与圣经预言，那个是指着九一以后的，那尤其是讲到这个杜马的预言，那么这个是花了，那么专门是讲了杜马的预言。那么在这个那本书以前还有一本书，就是这个圣经预言与世界风云，那个是讲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那么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本来当初读预言没有想到这些，但是很稀奇，我们讲的时候刚好都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然后呢第二，然后后来是以巴冲突，那么然后后来又是九一事件，那么现在呢又刚好有了第二次最近的战争，然后又杀死了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三本书有帮助的话，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你们一定可以打听得到，就是说这些书从哪里可以去订，那么这些应该目前不必到台湾去订，应该从纽约就可以订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么这个是为着你们弟兄们觉得要深入的话，我觉得这三本书有帮助，如果你们不需要深入，那么就是大概来说我觉得这次信息应该是够的，但如果你要觉得要希望比较踏实一点，需要知道它的来源各方面，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尤其是中东局势那本书呢，可以说都是有出处有来源的，那么这个对弟兄姊妹也许会有一些的帮助，那这样读预言的时候也比较稍微结实一点。好，我想很谢谢大家的忍耐，我觉得这一次的聚会就需要的忍耐就好像约伯的忍耐，谢谢大家恩典。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一次你这样恩待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到现在我们清楚也明白，的的确确夜已经深了，我们好像到了四更天了。主啊，当鸡叫的时候，主啊，我们会不会像彼得一样那样的跌倒？主啊，只有你能够保守我们，我们实在对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等到晨星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以前我们很容易就睡着了。主啊，但愿用你的话来摇醒我们，叫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晨星出现的，好让你来的时候你把我们这些宝贝偷去。主啊，我们愿意你来。主啊，但愿在全世界看见你在橄榄山回来以前，叫我们这些基督徒有荣幸 有权利，能有恩典，能看见你像晨星一样的出现。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你的晨星出现要做我们最大的奖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你的回来。主啊，我们巴不得有生之年我们能看见你，有生之年叫我们能遇见你，叫我们行事为人，叫我们能安心敬虔度日，叫我们无论怎样的生活，我们都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但愿我们一面在那里生活，一面等候你回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里的教会，这里的见证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你既然聚集弟兄姊妹在 Kansas City 这里，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但愿你的教会在这里真像明光照耀一样。虽然也许将来会经过许多的苦难，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愿主你在这得着一般人能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既然你把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在把他们带到这里，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忠心向前，虽然我们摇橹甚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坚持到底，忠心到底。但愿你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至死忠心。主啊，叫我们无论如何不肯辩解，无论如何不肯跌倒，无论如何不肯失败。主啊，我因着你得胜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说我们不敢失败，我们不敢稍微失败，我们不敢稍微跌倒，我们不敢稍微软弱。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做一个紧紧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人。主啊，你应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恩待你在这里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乃是你眼中的同人。你不光是呼召他们，不光是照顾他们，不光是爱护顾惜他们。主啊，但愿你也保守他们。主啊，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恭敬的把他们都交在你手中。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还有一个报告，
感谢主恩待我们住在美中的地方也可以听到。